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有请到钟顺贵牧师来给我们有这个工人之路的培灵会，钟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钟牧师他1985年神学院毕业，然后就在台北的内湖开拓了这个教会，然后呢五年之后钟牧师他又受聘就是任这个官渡基督书院的这个是主任院牧。到了2000年的时候钟牧师他就担任了这个是芝加哥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呢2008年他又职堂在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所以这个是胡伯伯跟钟牧师是同工多年，这次的话也是得这个是胡伯伯的这个是介绍，能够有幸请到钟牧师，我们很高兴。那么这个是到2015年的时候，钟牧师他就担任这个是洛杉矶尔湾迦南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2018年他就是担任呈现中华福音教会主任牧师直到如今。很高兴钟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要对我们传讲信息，传讲工人之路的信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就今天将你的仆人钟牧师差派来到我们当中要对我们来传讲你所托付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你来恩膏钟牧师使他能够照着神你的大能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更加求主你特别的来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主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是明白，我们听的时候受感动。我们更加求主你让我们不仅明白不仅感动，让我们的灵命因此更新改变，在我们日后跟随耶稣的道路当中，在我们日后服侍的道路当中，都能够凡事讨神你的喜悦。愿主你大大的来施恩赐福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培灵会，让这样的一个培灵会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有请钟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跟你们见面，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也很高兴，也谢谢我们的胡广国我们都以前叫他胡传道胡大哥的推荐让我来，我变成有压力了。我讲的不好，我走了，你们就怪他。对，开玩笑。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培灵会，很少教会现在在举办培灵会。我们也希望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聚会，透过上帝给我们的经文，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重新被主调整。一个好的心态来侍奉。那有三堂课是跟工人侍奉有关。礼拜天早上呢，我们想利用另外一段经文，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很多的教会回不来。有一个德州的美国牧师做了一个统计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发生。他说这个疫情造成教会平均 20% 到 25% 的流失。就是说疫情即使结束了，回来的等于四分之一，25%到5%会不在。我们今年的夏令会，我们的讲员说他去了一个教会，美国教会1300人的教会，疫情之后回来700人，非常厉害所以很多人就变成习惯了后来变成键盘基督徒在家里等等中午时讲到换台一直找到一个喜欢的所以这很可惜。所以穿着睡袍拿着咖啡听一篇道，还认为做完礼拜了。所以我们也求主带领，让教会不受在这样的环境时间的影响，我们可以重新被主建造。今天的第一堂我们讲职志，工人的职志这个经文是在马拉西书2:1-16，有一点长，但是呢我想讲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再来职志一般来讲这个职志的意义定义职业与志向嘛，一个人的责任的那个方向是什么。 工人的职志，如果从世人的话说，你最想的是什么？你今年最大的期盼是什么？他可能想说，我要赚更多的钱，我希望我能够升迁，我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那基督徒呢，对我们而言，如果上帝问说，请问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你在上帝的面前，今天在教会，你最大的职责，你的盼望，你的志向是什么？那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挑战哈，一个工人的职责。我们应该很清楚上帝的呼召，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呼召里面去满足上帝的心意，让神所喜悦，忠于神的托付啊，托付。那当然在外表上，我们从来不知道谁真正的热心，谁真正的爱主，或许可以看出来哦，他常常来聚会，他奉献，参加祷告会，那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敬虔呢？也未必，也未必啊。所以我们来检验哈啊，今天从马拉基书啊来检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个工人，那个工人。认识自己的呼召，然后呢努力达成神所要达成的那个主旨啊，是我们的。好，我们看这个背景。今天讲的马拉基呢，可能有些地或许在教会久的会了解背景啊，但有一些可能不是很清楚。当以色列亡国以后，神应许他们回来重建了圣殿，但是经过100多年以后，大家管自己的家，开始忽略了圣殿的建造，即使圣殿盖好了，忽略灵命的建造。所以呢，当时的整个的犹太人就非常的所谓的不合神心意，老百姓不愿意做礼拜，祭司也在那边行的不合神心意。因为呢经济不景气嘛，所以老百姓来献祭的时候，祭司也不检验，哎，这个不及格，要换一个啊，只要有人来奉献就好。所以呢，那个时候造成了整个的啊所谓的宗教生活，上帝气得不行了，所以差派马拉基去责备他们。所以马拉基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在呼吁众祭司啊，不是一个众祭司啊，为什么这样？假如你们继续这样，如果你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很可怕的，我恨不得你去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不要献祭，献祭献的越多，得罪我越大。所以你看，宗教活动没有停，但是不合神心意。他是神的工人，做的是他自己想做的，而不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今天晚上在我们来一起思想这一段背景的时候，或许对我们也是一种啊一种提醒，这是背景啊。所以当时的祭司不是一个哦，大部分的祭司都失去了该有的职责，该有的职责。我们来读第一段啊，我的大纲，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印象。好，请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把我诫命放心上，我已把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严不严厉的话，对祭司讲。那你在新约我们这个时代，你说我又不是祭司，但是不是祭司？我们彼得前书说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嘛。所以在新约里面，神把这个原本我们没有资格的，但赋予我们，我们是属于祭司的。所以正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光景？工人的职责是什么？第一个，一定要学会，一定要学习，所有的出发点、侍奉的观点、结果，都是为了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刚才的第二句话里面，不将 我的名啊，你们不听从我，不放在心上，不荣耀我。你看这个三叠话，就是这些祭司在侍奉神呢，既然不听话，不放在心上，不荣耀神的名，所以神生气嘛。本来是一个祭司，祭司可以领受神更大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变为咒诅。所以刚刚做一开场白讲的，他不献祭可能还好，献祭越多得罪神越多，都不合照神的方式来做嘛。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可能要很庄严的很圣洁的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万民中拣选我们，不但得救，而且给我们资格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那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应该把它看为重，我们应该把它作为荣耀上帝的一个最基本的本分。荣耀这个字啊，这边看不听从啊，不放在心上，不荣耀，这是三叠话，就是讲到祭司的悖逆啊，悖逆。荣耀这个字啊，原来有希伯来文里面有重量啊，非常有价值这个意思。假如今天我们侍奉上帝，我们看为是非常有价值，是非常有重量的，我一定不敢随便，我一定会看重，在我的放在我的心上，哎，要小心。你在请客的时候，你很看重的那个客人，你现在是不是加菜多一点？随便啊，路过的客人算了哈，简单一点。假如上帝哈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不可轻蔑的，是我们应该全然服侍的，他在我生命当中是有重量的，那今天我们的侍奉就不会随便，就不会随便。当我一个人在跟讲说不荣耀神的时候，请问不荣耀神的规定嘛？那个规定是谁规定的？是上帝规定的。我不遵守这些，不是遵守律例而已，而是不遵守定律例后面的那个神，懂这意思啊？像今天我们在教会一样，我们侍奉，很多时候不要以为是传道人要求责备，不，传道人只是代表上帝在说这个话。像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会讲说，新朋友做礼拜不会迟到，很奇怪，刚来的他准时哦，十点的时候他九点多已经来了。常常迟到的都是老基督徒，有没有发现？每个礼拜准时迟到，有没有？十点十分，准时迟到，已经习惯了，不放在心上。所以呢，牧师还没上台讲到，我没有迟到啊。他以为牧师讲到之前到就可以，所以前面的敬拜赞美也没唱，前面的祷告宣召也没听。这些就是我们在侍奉上常常的一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久而久之呢，我们不会觉得那是大而可畏的神，我来敬拜上帝是一种非常谨慎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随便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敬拜很难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次一看都是老基督徒在迟到，老基督徒在随便，没有给新人立下榜样，所以教会就变恶性循环嘛。那些新人久了就变老了，老以后他又开始迟到，对不对？不放在心上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刚刚讲要尊重神所定的定规当中，一般来讲一个人不会荣耀上帝大概两种一个是亏欠，亏欠就是做不到神的要求，随便就变成无所谓。祭司们为什么有做宗教的活动，但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随便？因为呢，那个献过来的祭物，你发现有瑕疵的不能献给神，但祭司不管，有献祭就很好了。所以他每次献祭的时候，神说这个你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你还是故意犯这个错，所以呢神生气，就刚才讲你不放在心上，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标准，不按照神的方式指示来行动，来行动执行。我们求上帝带领我们，我们窥见上帝的荣耀常常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你回去看第一章的时候，一直讲到神的名，神的名讲了六次，也就是说在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神非常看重有没有愿意荣耀我的名，重要的会重复的。 所以这些老祭司们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他们老这样做，你像百姓献祭会真诚吗？不会的，因为祭司已经是这样了，被瞧不起了。我们想想看，过去啊，不只在我在芝加哥啊，在很多的教会也会有碰到这个。然后说查今天晚上查经聚会，结果呢，轮到主持的那个弟兄或是姐妹，结果呢都没准备。然后呢，到了那天场地一聚会坐下来的时候，他开始赶快翻圣那个诗歌本，然后赶快翻翻啊，我们现在唱285首。大家在唱的时候他又没专心，他在又翻下一首要看唱哪一首。我们干过这个事没有啊？希望没有啊，希望都发生在别教会，不要在我们教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当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些同工们，你为什么你有工作繁忙不把这个事情事先交办给其他弟兄姐妹代替？假如我是一个新朋友，我来做礼拜的时候，你祷告说主啊，愿今天晚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心里会说才怪，你还在找歌呢。也有人很客气来了也说啊，弟兄姐妹，我这礼拜真的很忙，所以呢这些本来要查的这段经文 啊我也没有太多准备，很抱歉啊，等一下大家尽量发言。我们干过没有？假如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灵命成长？我们怎么可能带领一些新朋友更多的啊更深的来认识神呢？我们也曾经碰过传道人，他聊聊天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呀，有时候很忙啊，没时间准备讲道，但礼拜六晚上我就进食祷告，然后我半宵祷告，再没有出来通宵祷告。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传道人就很不以为然说，哎，假如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不要准备讲道，每个礼拜六就进食祷告，顺便减肥，上帝第二天就赐下话语，可能吗？不可能的。神从来不会帮助一个懒惰的人，不会去帮助一个不肯忠心而又在带领服事的人。亲爱的弟兄，这很严肃的话。所以当时的祭司就是这样，亏欠嘛，做不到，而且不是一次，经常，而不是一个祭司，众祭司。所以那时候马拉基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带着神的愤怒，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第二个呢，就是属于抢夺上帝的荣耀。当然这不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但是呢，我们应用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为什么上帝得不到荣耀？第一个，我们做不到，人家把这样的亏欠透过我们亏欠的亏欠神。还有一种，我们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错，你就会发现无形当中我们会觉得在小组里面开始要名，要别人的称赞啊，要得到这样的荣耀啊，这也不是上帝喜欢的。所以抢夺上帝的荣耀呢，也是在教会里面啊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当然没有人说啊，我今天晚上做得很好，大家来称赞我，不会这样讲。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啊？比如说很多姐妹人家说抱着婴儿出来说，哇，你儿子好漂亮，你女儿好漂亮，你会说什么？哪里哪里，对不对？然后下一句说，对，大家说他比较像我啊，那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不会说我很骄傲，不会的。但是呢，很多的行为，很多的方式，很可能弟兄姐妹说，哇，你带茶巾比别人带得好，我们会骄傲，我们会高兴。你做这个，哇，你比上一任的小组长做得很好，报几倍啊，我们会高兴。像这些呢，不知不觉当中也会发生在我们的一个小组里面。像这些呢，圣经里面都常很多提醒嘛。尼布甲尼撒王啊，骄傲啊，认为这个巴比伦，大巴比伦的荣耀是他应有的份，神让他吃草如牛7年嘛，对不对？你在希律也一样啊，被虫咬死嘛。这个约翰加尔文很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个改革中的一个先贤伟大的神学家，他整个人在早期日内瓦的时候影响整个日内瓦城市，很多人觉得以加尔文为荣住在我们的城市。但是你知道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写下了这么好的基督教教义，当他临终前 甚至死前很早就交代他的旁边的人，我死了以后请不要有任何夸张大事的那个纪念，如果你真要在我墓碑刻字的话，请你刻 JC 就好了。那 JC 可以代表很多的英文 John Calvin 对不对， JC 嘛，他就够了。所以在日内瓦买不到他的加尔文纪念品，看不到加尔文教会，买不到他的任何什么跟他有关的东西。伟大的教育神学家啊，约翰加尔文值得我们学习。还有一个宗教音乐家大家知道吧，谁巴哈是台湾发音，国内呢巴赫啊，所以一定要讲一下，不然你们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啊。巴哈巴赫哈，你发现他在莱比锡，我去过那个地方两三次，他一生里面就在那两个大城走来走去作曲啊，弹这个管风琴。他很多时候在写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一开始他的祷告是主，请你帮助我。好写啊，终于最后两天三天一个礼拜终于写完的时候，最后一页他会讲这句话，我所有写这些上帝都为了荣耀你，感谢上帝。今天这些侍奉就是我们必须要很谨慎跟所谓的培养的一个职责。主啊，我所有的侍奉我只有一个焦点，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只要跟神有关的在教会的侍奉，我一定放在心上，我为了你的名我认真来做。我想做一个工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假如你刚才弟兄姐妹如果仔细看的话，刚才那一段的经文一直重复的是什么，这一段 一节到第三节重复最多的哪一个字还记得吗？将来读经法其中有三个，第一个叫重复，一直重复的，你就知道在这段经文它一定有一个比例是要提醒你的，提醒我们的。第二个是对比，对比前面讲白后面讲黑，前面讲蓝后面讲红，哎，要注意啊。第三个是因果，因为这样讲结果是什么，而这是在读经法当中给我们提醒。所以一到三节刚才一直重复的一个字啊，受主。当祭司本来是领受更美的职分，但是现在我已经把福分变为受主，这句太重要了，太严肃了。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时候他说，你发现他说呢，神收回本来要给祭司的各种福气，不是因为你有参与服事，更是因为你参与的服事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呢，圣经说我就斥责种子，这里面有一些意思的种子，有人解释是祭司的后裔，就是说以后呢，就你的后裔也不会让继续服事了。还有一个直接就翻译字面的种子，就是说你现在很担心老百姓不来献祭，老百姓不来献祭是因为田产的丰收不好啊，那个收成不好，那斥责种子不让你发芽，斥责种子不让你成长，老百姓以后更难来侍奉，更难来献祭。所以你说不是冤冤相报，是恶性循环。到最后你看看吧，不让这些成为你该有的出产，你所有的收成会逐渐的减少，像斥责的种子。那这句话呢，也有被翻译成古老的一种译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翻译成我就废掉你的胳膊，废掉你的胳膊。祭司如果有残疾他就不能当祭司，因为呢，当献祭的时候，你发现他要举手祷告，他要献羊放在祭坛上，他要把羊又要拿下来，所以有残疾的是不能做祭司的。你现在不放在心上，不荣耀我，我废掉你的胳膊，你再也没有资格了，你再也不能献祭了，这个意思。我要把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在所有的献祭当中，因为呢，所有的祭物要杀的时候，在你当喉咙刺上羊的时候，他全身的肌肉是会绷紧的，包括肛门。当死的那一刹那，他没有办法绷紧，一放下的时候，肛门脱肛，所有粪便啪，所以祭坛前是很臭的，所以每一次献完祭是要打扫，把粪拿到营外。现在祭司们，你做这样的事情，你不放在心上， 故意经常的犯罪，我要把粪抹在你脸上。当你抹在脸上，你也不洁净，你也应该属于营外，不属于营内。你发现吗？所以马拉基书这一段话对祭司啊，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责备，不要把它小看了。每次有人献祭，你就很高兴啊，你可以分到哪些东西，分到哪些肉，啊，上帝啊，我有做宗教的活动，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或许这一段话很重，但给我们是一个很重的提醒。社会上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忠心的，何况在神的家，要把它放在心上，把它放在心上。事实上，在美国教会对我来讲，这几年我格外的紧张，或是说忧虑。我住在尔湾附近有一个最大的教会，你们也都认识嘛，直奔标杆的作者 Rick Warren Saddleback 教会啊，买一个山丘啊，那个你去那边好像参观一样。也不是说他有错，但是呢，你发现在因为教会大嘛，有钱嘛哈，所以在崇拜前很多人已经先到了他的那个前面的院子啦，停车位的地方，他摆有咖啡，所以很多人呢喝咖啡。在夏天的时候穿个凉鞋，穿个短裤，拿着咖啡，时间到了就进去做礼拜。包括我们家附近的 Mariner Church 也是上万人的，我也参观过一样。现在美国教会的所谓做礼拜，既然没礼也没拜，就是一个社交团体，因为他歌好听哦，因为他人很多啊，因为是什么什么讲到很短啊，撒旦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未来几十年不需要，你看你让他兴旺好了，但是对上帝的那种礼拜，坦白讲都不放在心上。所以现在变成自助餐，选择哪一个教会歌好听，哪一个教会讲道时间短，哪一个教会福利好，去参加，完全失去了早期从旧约圣经一直以来对上帝的那种尊崇。工人的职责是什么？要把荣耀归给神，用感恩的心来侍奉这位主，福分变为咒诅。很可惜，本来是你有服侍的都被神加以祝福的，但是现在却不是了呀。这几个就是解释刚才的哈，斥责种子哈，瘫痪你的膀臂。 OK， 好，第二段我们又要一起念第四到第九节，请。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下遵循情面。这里边有律法少了变红字啊，故意标出来，你就知道这一段想讲什么，都跟上帝的话有关。今天你祭司为什么会被上帝责备，被这个马拉基先知这么严厉的啊责备，你就看这些的就是这样，我传给你的诫命你不听嘛，很多这些律法本来在你口中的你没讲嘛，你要存的知识要寻求的律法你不做嘛。所以第二个我给他的大纲是，我们如果要成为上帝好的工人，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话，忠于上帝的话，把上帝的律例，把上帝的道，把上帝给我们的知识存在心里，放在口里，讲在口里，然后呢教导百姓。好的工人要有上帝话语的一个认识。那这里面特别提到，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祭司是哪一个支派？ 立位之外亚伦后裔嘛。立位哈，如果你开始读圣经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立位好不好？表现得如何？如果你看创世纪，好不好？老大流便玷污了父亲的床嘛。西缅老二，老三立位，老四犹大，对不对？后来支派是耶稣基督是从老四犹大来的，因为西缅跟立位干过一件事情，因为他妹妹被世界人这个玷污了以后恼怒生气，然后呢这世界人要来娶他妹妹，他骗他们可以你要受割礼，结果他们在受割礼疼痛的时候，西缅跟立位杀了他们，抢夺了他们的财物。所以当时呢，神这个旧约出现这一句话，立位和西缅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说：“两个孩子啊，你让你的爸爸在这个里怎么没有名声呢、啊？怎么活下去啊？你怎么那么残忍呢、啊？”所以立位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一个人家想到并不好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立位变成献祭啊，你看刚才祭司啊，立位人啊，要从这个支派出来，请问什么时候改变的？啊？而且考试你们就教会的组织学有没有教好啊、嗯？什么时候立位变成这个职分的？在什么时候开始？在出埃及记，摩西上山领十诫的时候，当摩西下来的时候，怎么他所有百姓欢腾跳舞敬拜牛犊？所以摩西很生气，把牛板摔了，然后磨成粉或者上水叫他们喝下去。摩西讲一句话。没有在这件事上有份的站过来，谁？立位，十二个支派，你知道这不容易哦，同侪压力哦，对不对？大家都这样做，你只有你那个支派不做，相当大的勇气。所以神非常高兴啊，十二个支派只有你立位，你敢承担听从上帝的话，放在心上，所以呢，我不在这件事上犯罪。所以从那一天起，摩西神启示摩西，从那个时候开始。代替长子的名分成为侍奉神的人，感谢上帝。这个约现在传，你也是祭司，你也是立位那个后裔，你怎么把这个上帝给他定的美好的约给废了呢？这个意思，上帝那么爱你们这样的祖宗，爱你们这样的一个支派，怎么留到你们这个时候完了废了呢？那这边又刚才那有一句话的，他还有讲到那个石亭事件，神又再一次立约，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跟摩押女人行淫，立位支派的菲尼哈祭司毫不犹豫就把剑抽出来杀了以色列人心里米甸女子哥斯比。因为这些人，神说我要把平安跟的约再跟你立，所以呢，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旷野，很多的祖先立位支派是表现得很好，上帝一直有恩典，有应许的。为什么传到马拉基，你们这个时候的祭司变成这么荒唐，变成这么悖逆？所以这个马拉基啊，就很不客气的会讲这些话。废弃，为什么得罪神？这些祭司们后来为什么不把他好像放在心上？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帝的话已经离开了，轻忽上帝的话的结果。所以刚才我故意把红字列出来，就是说当这一段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神的话，律法、正道、知识等等等等，都跟神的话有关。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说我们今天我们个人，如何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工人？我们的志向，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守住神的话，我知道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容易。你发现很多的教会人很多，他不讲神的话，有病的先出来，哎，一祷告一面倒，有没有？你发现做见证，神怎么改变，神怎么医治你？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听不到道，你看到的就是经验、神迹、医治。我们常想，假如是这样，神的话离开神的家，那今天神的家留下的是什么？ 将来可以面对的世界是什么。唯有神的话重生了我们，也是神的道栽培我们走是信仰的道路。但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已经失去了忠于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工人，我们要把神的话严肃的重新拾回来，要研读神的话要付代价的。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老院长林道亮就讲过，如果你要做一个不付代价的，你就去走灵恩啊，每个礼拜都祷告一遍啊一遍啊，那个哈，不需要准备讲章的。但如果你要把神的话有系统的教，你要付代价，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预备。但今天的教会，那弟兄姐妹也是反映出一个啊，就讲神的话的时候大家睡觉，所以有什么灵恩会什么会，大家哗一窝蜂跟着去，对教会来讲是一个警钟。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来喂养我们，我们的这些种子怎么成长，怎么成长呢？所以第六节里面，真实的话语要在你的口中。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要，为什么祭司不敢讲真实的话？因为你我想，哎，你这个不能献哦，你这个有一只羊的那个腿瘸了，哦，他说好，我不献了，我回去啊，那我就没分到东西了，对不对？啊，祭司觉得可惜了，所以呢，就我想上帝会怜悯你啦，对，现在经济不景气嘛，对不对？啊，最近不来做礼拜没关系啊，啊，你只要有空再来做礼拜吧，哎，这就是不真实的话。所以呢，不献祭啊，他又担心啊，既然献祭啊，没有，上帝是大有怜悯的，你这只羊瘸了一只腿没关系啊，上帝一定会包容的，不真实。所以百姓呢，越来越离神越远，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坏。当一个教会，当神的家失去了神的话，那就不是教会，跟社团没有什么两样，大家来就很喜欢这个气氛，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讲道，神的家如果没有道，那这就不是教会，是团契，也可以跟社团。社团有的人做了做礼拜还做梦啊，因为教会有冷气嘛，对不对？所以睡起来比较舒服啊。结果讲到讲一半，他突然做梦，结果呢，他梦见了天使带他去参观大教会，结果一去的时候，哇，那个一看就知道非常豪华，音响的设备啦等等啦，很有水准。哎，他很奇怪，他就觉得说很认真，怎么听不到那大师般的声音？他就拉着天使说：“我怎么听不到？”天使说：“嘘，人家在做礼拜，不要吵。”好，他就忍着。好，师班下去了，牧师站在讲道，哇，讲得非常的精彩的样子，哇，弟兄姐妹一下笑一下笑，他也认真听，他说我怎么也听不到牧师讲道，啊，天使说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好，整个做完礼拜了，他就赶快拉着天使，为什么我刚才整个做礼拜都听不到声音？他说哎，天使叹了一口气，这个教会长久以来从头到尾都是虚伪的。你发现诗班里面呢，每个人都在彰显自己，表扬自己，荣耀自己，牧师的讲道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全部是社会学、婚姻学、辅导学什么学，就是没有神学。他说这个上帝怎么听得到呢？你在天花板就下来了，所以你听不到 不奇怪的，上帝也听不到，当然是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带领唱诗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我或许我们自己在讲道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声音都没有达到神那里，因为我们讲的不是神的话，没有忠于神的话。所以呢，真实要讲啊，这个信徒的梦啊。第二个，不要有胆怯的心，因为刚才有一句话，你要把人挽回，请问挽回，你有错了，你不要再犯罪了，要不要勇敢啊？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会不会得罪人呢？我们如果都讲好听的话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讲刚才讲比较严肃的话，你需要悔改，那可能不好听了。这一不好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糟糕了。你知道曾经发生过，在美国有一个总统要去比较乡下的一个地方视察，结果呢，直接随从就告诉那个教会，礼拜天我们的总统会来做礼拜，麻烦你们准备一下。 啊，长老们听了很高兴啊，也很紧张啊，而且跟同工们打扫啊，这个礼拜堂打扫很漂亮。然后呢，长老们就告诉牧师，礼拜天我们的总统要跟我们一起做礼拜，你这礼拜准备讲什么？啊，意思暗示一下这个传道人哈，哎，不要讲太难听的哈，讲好听的这样的意思。刚好那篇是要讲悔改的道，那牧师说我已经准备了，要讲这些悔改的道了。就那天呢，总统也坐在那里，他开始讲，哇，讲，他就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就会被定罪，我们不认罪，神就要审判我们，我们就在灭亡。总统，你如果不悔改，你也一样。你不讲，你还指着总统讲这句话，哇，那长老脸都绿了，哎呀，大家就看那个总统什么反应啊？总统啊，没什么反应啊，看着他点点头。做完礼拜的时候，牧师也在门口一样啊，好，神祝福你未来一个礼拜等等的哈，礼貌性。总统也握手了，大家长老也在看呢，会不会总统很生气走过去？你刚才讲什么？还指着我啊？结果还好，总统啊握着他的手，今天你的道非常非常的激励我。你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如果我们的国家的官员阁员跟你一样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担当，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一样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教会没有担当，没不敢讲的时候，好了，你发现问题越来越大，那个抵挡神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勇气，不敢讲，不敢讲。旧约圣经有一个叫米该亚先知，听过吗？当亚哈说我们出去会不会赢，唰，西特假先知都说王你一定会赢，没问题。约沙法求问神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问到上帝的答案，有那个反应是什么？400个先知假先知全部都说会赢，只有米该亚讲反方向的话。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耶和华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见得会赢啊。啪，一个巴掌就被他打一个巴掌。你在王面前你干嘛？大家都这样，你不是抬举啊。米该亚讲这句话，我耶和华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今天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多的米该亚，更多勇敢的神的儿女，更多神所爱的工人，尽上自己的本分，在教会讲真实的话。查经班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很多时候有人干嘛干慕道友一进来一直要查吗？啊，旧约什么时代的还要查吗？啊，他声音大的时候组长都不敢查了，要变新约了。那如果说新约也不敢查，查什么呢？你就可能查这个什么股票哪一个会赚，是不是？所以教会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不能失去的是什么？忠于上帝的话是今天教会，是我们当工人一个不可避免需要持守的职责。第三个呢，啊，刚才讲牧师的啊，讲到米该亚先知。第三个就是刚才讲，很多人被你牧师祭司被看为下贱，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沾寻情面。沾寻情面，华人不会不懂的，什么意思？用白话一点讲，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啊，这个是公司的大老板呢，哎，不要得罪他，他在教会奉献最多，哎，哎，你不要讲，他是我们教会创会元老的爸爸耶，你发现吗？很多时候，哎，明明做错了不敢讲，明明是这边，哎，为了情面。啊，怕得罪他，怕怎么样而失去了原来的本分。假如是这样的话，教会怎么可能按真理行事？很多教会我们也一样，就是当教会哈，就是啊，因为这样那个人有地位有名望有财富，啊，看着他我不敢讲，但对别人，哎，可以讲，因为呢小老百姓没有什么地位的，我们因人转舵，因人改变，那这个教会完了。所以一个好的教会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 神的话是我们的准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只是个人，也是教会，也是教会。第三个，好，这边哈，《生命记》有一句话，17章11节，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怎么知道不会偏离左右？照神给你判的律法，你按着那个走。所以今天感谢上帝，人手一本圣经，我们很容易读，但问题是我们守不守？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读不读？啊，现在是问题在这。好，第三个，我们也要一起念最后的几节。好，我们一起念，请。神所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段一直重复的诡诈，所以标示出来了，很容易懂哈。我们回去看这两，我把它定的标题大纲叫信守神的盟约。信守神的盟约，神的工人，我们跟神定的约，我们能不能守得住？因为神是不背约的神，既然我们相信他，跟从他，我们也要做一个不背约的人。那这一段呢，讲到两个的盟约，他们改变，他们背叛。一个呢是第一个哈，我们都是一位父，假如我们大家都叫一个父亲，那我们是什么啊？你们还想那么久啊？我们大家一起叫爸爸，那我们都是什么？兄弟姐妹嘛，对啊。那既然都是兄弟姐妹，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怎么可以诡诈待弟兄呢？原来有一些有钱人收高利贷，有些人看到穷的人不怜悯他而欺诈他，所以当时整个社会的现象就是这个。所以马拉基呢，从祭司就转到老百姓一起骂，祭司也要需要骂，老百姓也要骂，这些人背弃了神与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列祖所立的约，如果我们在出埃及，我们看这摩西五经，很多说你要看顾你的邻舍的约，你怎么都不守呢？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另外一个约，就是讲到了婚姻之约啊，这从这个11节开始一直到16节是讲的婚约。 OK， 好，我们看这边第一个，诡诈带同胞。好，出埃及记20章17节有这句话，这是十诫嘛，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财产这些东西，牛驴鸭等。那我今天看到我的邻居，我的弟兄有难贫穷，我不但不帮助他，已经背弃神的要求了，我还用诡诈给他放高利贷，然后讹诈他，这个更坏啊。所以马拉基骂他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有钱人，你怎么可以用诡诈的方式对待同胞呢？所以这里面 他比较多的时间用这个来带出来以后，就带到了家庭婚姻里面，所以他用很长的时间来讲这段事情。当时以色列人住在巴勒斯坦，没有把这些人赶出禁境嘛，所以很多的当地人还留在那里，久而久之通婚结婚了。那照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规矩，你如果有婚约你就不能再娶，所以犹太人就很贼很诡诈，犹太的男人要休妻子容易的不得了，女人要休丈夫难的不得了，只有这样一两项背叛的在那个律法的事以外，男人太容易了，哎，昨天晚上告诉你那个菜太咸，他可以把你休了，菜太咸哦，你昨天出去的时候我看你头发没有绑好，没有束发，披头散发，秀发披肩，你以为美是不是啊？休了。我看到你在十字路口跟一个男生讲话，休了。所以呢，他的目的是不是真正的说要真的休息，他是想娶另外一个人，所以找这个做借口，所以用诡诈，而且更坏的是娶外邦的，把偶像带进来的。所以马拉基骂他们说，你可以做这些诡诈的事情呢？好嘞，马拉基用很形象的一种方式表达，你的幼年所娶的那个妻很无辜嘛，没有地方讲，所以每一次呢就到神的圣所哭泣，因为注意他哭的眼泪已经把祭坛都浮起来了啊，孟姜女哭倒长城，有没有？我们圣经有这一段啊，他说你看他的眼，所以你每次来献祭的神已经不看了，为什么？那个祭坛被淹了，飘走了，你妻子的眼泪太多了，你要飘走了，你就读那一段的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神就不厌重你的供物，你所献的神都不厌，他还装蒜呢，我这有怎么哪里有这个事呢？呀，马拉基解释给他，你们就是做这个，所以很可惜。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做这些事的时候，神就把他所献的祭物废除，献的再多神也不厌重，很可惜。在当时的犹太人不是一家两家，普遍很多这样，当时的祭司立位也不会教导百姓这样，所以这变成一种风气。所以马拉基又解释，神一开始就命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要建立一个家，如果就为了目的是什么？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嘛，是不是刚才那句话嘛？为了使你们的后裔成为有敬虔嘛，因为你娶两个 不同的妻子，不同信仰的妻子，不可能产生敬虔。就像我们现在娶了一个啊，没关系的，我娶了他，我把他带信主，结果呢，一到礼拜天的时候，你说孩子，我们一起做礼拜，妈妈说我们去拜关公，孩子听谁的？礼拜天的时候啊，或是爸爸说啊，礼拜天是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带他去郊游，妈妈说不是，我们要上主日学，听谁的？所以孩子从小就两个判断，就变成要听爸爸还是听妈妈的，因为不同信仰嘛，所以就不可能产生敬虔的后裔。假如神真的有心意让你们娶好几个太太，亚当娶夏娃，然后二娃三娃四娃，为什么只有一娃？就是为了敬虔的后裔嘛。所以这个也马拉基讲这个的时候很形象的，就是你现在把家都毁了，用诡诈来带的，你所献的供物神也不悦纳。所以第三个，成为神的工人要信守神的约，神的约。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基督徒呀，对这个离婚率也越来越高，我们也担心。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嫁给基督徒，我娶了基督徒啊，一帆风顺，不一定。栽种了要不要浇水，要不要灌溉，要不要维持？所以不要说啊，我娶了一个基督徒的配偶一定啊，不一定。男人通常比较短命，对不对？那弟兄点头，你看，这是目前的计算也是嘛，姐妹稍微长寿四五岁这样。因为男人有男人很多的个性性格，男人有话不愿说，男人有病不愿看， 人有家不愿回，所以死得早。那女人啪啦啪啦一直话，里面的苦闷都讲完了哈，男人闷在心里嘛。所以很多说，丈夫像什么？那太太说像洋葱啊？为什么？他说你洋葱啊，你看，剥一层，才一层。每一次问他话，问一句答一句，他不太讲话，再剥一层，再讲一句，而且剥的时候都是眼泪，不是吗？很刺激吗？哈。啊，最坏的是播到最后没心，杨忠是没心的啊。所以婚约啊，说上帝已经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信守？可能我们要讲要那个一起灌溉，一起维系。有人讲说啊，如果你现在外遇那么厉害，如果你丈夫有外遇，你会怎么办？结果他抬起头来说，有什么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这么潇洒？什么潇洒？买一把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所以信守神的约哈，不是很多需要努力我们要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记得我们的约，就回到教会。当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甚至你受洗的时候，有没有立约？要不要立约？受洗的时候一定要吧，你不能说下水饺一样下去咕咚好响嘞，啊，一定说啊，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愿不愿意守住这圣经的教导，过基督徒的生活？愿意吗？是不是？当你服侍成为执事的时候，要不要立约？今天如果我们看重从荣耀从神的话一直到盟约的话，记得工人的职责，这是我跟上帝立的约，不要随便。很多人不做，哎呀，在教会很麻烦。牧师最急的也是这个，因为他找借口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反驳他。明明是两年的执事，你做了一年不做，哦，上帝最近感动我，要我安静呢。啊，上帝感动你安静，我能讲什么？他就辞掉不做了，所以那个教会就常常就乱。假如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立约，最起码把职分做好。如果可能，我们继续延伸，更多的时间被主用。假如我们都能守住神的约，从蒙恩得救开始到侍奉的立约，都守住神的约，我们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工人。阿们，我们才可能满足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的职责，一生要学习的。所罗门整个国家开始分裂的导火索就是他开始，几百个嫔，三百个妃，当然很多是为了政治外交而娶的。你娶了一千个太太，你请问已经把神的约完全毁掉，而且这些把偶像带到满山满谷丘陵都是偶像。所以从他一死以后，整个国就开始分裂。亚哈娶了最坏的女王，叫谁？耶洗别，是所有的几个皇后当中最恶的一个，养了很多假先知，杀神的先知。你发现吗？这个婚约里面带来的负面效果难以想象。结论，今天晚上工人的职责，当时我们说主啊，今天晚上你把我带来一起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的时候，我学到什么？第一个，检验你我侍奉的动机，荣耀神吗？荣耀自己吗？还是为了一个工作不好意思接的一份职责而已？还是说主，我所说的一切为了荣耀你而行？第二个，检验我们所传讲的言语，你在小组的时候，你在带领弟兄姐妹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给的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真实的话？你勇敢的讲，而不讲其他的，不是合神心意的话。第三，检验我们立下的誓约，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约定，因为神的约是不能毁的，不能背弃的，所以记得这是很严肃的约。我们跟神立了以后，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一起守住。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再次把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当我们一起检验我们工人作为你工人的职志的时候，主帮助我们的动机，凡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荣耀你而行。主，今天世人厌烦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教会持守你的话语。主啊，很多时候这个时代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断背约的时候，让我们守住与主立下的盟约。因着我们这样的摆上坚定的职志，我们看见你赐福我们，也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非常谢谢钟牧师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笑声，我也盼望我们真是不仅仅是有很多的笑声，有很多扎心的内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真是可以悔改改变，让我们灵命得成长。